上回书说到小月亭见着了穆剑先生，这个穆剑呢眼泪掉下来，说我就是高峰，就是你哥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完全出乎月亭的意料之外，那怎么可能呢？穆剑怎么是我哥高峰呢？百般的不认，最后穆剑没有办法了，就得找根据，把衣服脱了。那个年头啊，不单说女子封建，男人也封建。他一看老伯母李氏行了，上了年纪的老前辈，那么未来的弟妹杨红那是个姑娘，这个当大哥的赤身裸体多难看。就这么的跟杨红商，妹子你先回避一下好不好。杨红脸一红，躲到里间去了，这高峰才把衣服款掉，露出上身的，下身不能脱，双臂一伸，贤弟啊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看，有记号没有？我说的对不？小月亭等仔细一看，哎，嘎吱窝底下一边一块红记，左边的像葫芦，右边的像大钱儿。想起童年时代，那时候跟哥哥高峰在一起玩，你搁着我，我搁着你，哎，谁身上有什么东西谁都了如指掌，没事老看你这长得像什么，你这长得像什么。童年的记忆是最清楚不过的，别看二十挂零的他没忘。哎呀，你真是我哥，贤弟，哥哥，哥俩抱头痛哭啊，在场的人无不落泪。哭罢多时，杨红也过来了，让高峰把衣服穿上，哎，大家都归坐。月亭这才问哥，咱们弟兄从几岁就分手了，您怎么变成了穆剑先生呢？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我糊涂了，不是我不认，是这些事情太复杂了。高峰点点头，贤弟啊，是啊，有你这么一说，听小兄把我的身世简单的介绍介绍啊，啪啪啪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，介绍了。在场的人就像听书一样，伸着脖子瞪着眼，屏息凝神，仔细听着啊，听完了才明白是这么回事。这就是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都不打一辈子不漏。那个说他们明白了，我们糊涂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。铁伞怪侠这个书刚一开始，咱们说过，下着大雨，来了三辆飙车，其中冯氏抱着俩孩子，一个五六岁，一个七八岁。五六岁的就是月亭，七八岁的就是高峰。路过黑虎岭，遇上了秦桧手下的爪牙，劫杀娘仨。后来经过一场打斗，来了个穿白袍的老道，把这高峰抓起来夹着嘎吱窝，又抢月亭，结果没抢到手，被老花的袁明给打跑了。那老道夹着高峰一溜烟回到四川峨眉山千元观。那老道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谁呀？峨眉派的当家人一缺道人莫七松，一缺老道把高峰给救着走了。他为什么要救高峰啊？一开始不是那么回事，是秦桧告诉他杀月亭杀高峰， 他是来杀这俩孩子，抢了一个他回去了。一想，我才抢了一个，杀他倒不费劲儿，但是没完成任务，最好把小月平我整个一块儿把他们杀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没杀高峰。后来就发现这孩子啊极其聪明，怎么那么懂事儿？长得也漂亮，平头正脸的，人嘛都动了怜悯之心。一瘸老道一想，我是个出家人，三清弟子啊，你说我无端杀害人命，交代不下去。这孩子是的确挺好，这就喜欢上了，没杀，不但没杀，背着旁人不知道，把高峰收为门人弟子，开始教给他能耐。七八岁的小孩无依无靠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得听一瘸道人的，拜一瘸道人为师，在这学艺。这个事情啊变化多端，那么高峰一晃到了乾元观四川峨眉山三年，也就是到十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啊，高峰睡了，一瘸道人还没睡，有人敲门来客人了。小老道把门开开一看，是从京城来的，领了个孩子，这孩子也十来岁，长得挺带劲，领到屋里来见一瘸老道。一瘸老道一看是相府来的人，让他们坐下了，一问什么事儿，相府来的人说了，道爷，您干的什么事儿我们丞相全知道了，您是不是把那个高峰给留下了，收为门徒，您没杀他，无量天尊相爷都知道了，太知道了。不过道爷您别着急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您是个出家人，说连续这条小生命没舍得杀他也情有可原，但现在不行了。您知这孩子是谁吗？把这孩子领到前面，莫西松一说，这孩子长得真挺带劲，跟那高峰差不多少，个头也差不多，这谁这孩子？这孩子可了不得，是刑部尚书莫其谢，莫其谢的侄子，你们一家子叫莫其剑。相爷交代的清楚，让他拜您为师，顶替高峰，这是一。另外希望您马上把高峰处决，永绝后患。从此之后这孩子就是高峰，改了名了，将来有用。莫七松不敢不听啊，丞相交代的清楚，好吧，就这样把莫七剑给留下了，作为自己的徒儿，改名叫高峰。那么真高峰怎么办呢？真高峰正在后边睡觉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让人家的人拿行李给卷上，连脑袋带屁股给包上，就在天台上最高峰给扔起去，那还活得了？几千公尺高，下到云雾缭绕，那么下去不摔死，狼虫虎豹毒蛇怪蟒也得把它吃了，万无生理。就这么的让莫其剑就顶替了高峰。这个莫其剑是谁呀？就死的那个啊，假高峰，阴阳教的大总管，挺漂亮那个小伙儿，这咱不必细说。那么高峰被扔下去之后死了吗？他没死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正好在山底下路过一个人，是个出家的和尚，云游四方， 走到这矮底下，走着走着，冷不丁抬头一看，哎呀，黑乎乎的，吓了一跳。大和尚一瞅，这什么东西？闪身用双掌往外一推，嘿，把竖劲破了，变成横劲，然后飞身经追过去，啪，用双手抓住，就这么的高峰没被摔死。大和尚轻轻把他放到地上，把被窝打开了一看，哎呀，是个16岁的孩子，已经失去知觉呀。说这孩子怎么从这么高顶上掉下来的？一看不是掉下来的，是被人陷害的。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，我要不管，这孩子命就保不住了。故此这出家的僧人把高峰领到自己的庙上去了。他的庙是哪儿？灵山大金刚寺。他是灵山大金刚寺的方丈，人称剑圣，名叫圆通，圆通长老，武林的剑圣，使宝剑的，别在人家跟前显示，人家是圣人，那能耐太高了，武林界五大圣人头一把，也该这高峰命不当绝。剑圣圆通把他救回到金刚寺，然后把他救醒过来，一问他的经过和身世。高峰10岁了，什么不记得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最后说了，我睡着睡着觉被扔下来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。孩子，你就留到我这儿吧，你的事情我给调查清楚。后来圆通派人一了解情况，知道内情了，回来跟高峰讲述了一遍。孩子，你现在太危险了，你受人陷害了，干脆你就在我庙上一住，我收你为徒，你跟我学能耐吧，早晚有了能耐下山报仇也不为迟晚。把高峰给收下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8年。本来这高峰就有功底儿，跟莫奇松学过3年，再加上这8年，这能耐腾一下就长起来了。高峰也聪明，举一反三，尤其他的老师，那五大圣人的头一个，人称剑圣，名师出高徒，传授的一身绝艺，尤其是传授他一把木剑，木头宝剑，就这木头宝剑，宝贝比钢铁还锋利。您说这什么木头的吧？就这样，高峰学会了满身绝艺，老师给他起个绰号叫木剑先生。你把你真名藏起来，别露，你要露出你的本名来又危险，谁问你，你就是木剑先生，改了名了，既是绰号又是姓名。偏赶着该出事，就18岁这年，剑圣圆通有个师弟，他这师弟啊是个尼姑，华山修罗刹西域上天梯老当家的，叫至上老尼，因为他白眉毛又叫白眉老尼，五大圣人之二，那能耐大极了，领个女徒弟来。这女徒弟姓柳，叫柳如烟。至上老尼呀，非常欣赏自个儿这徒弟，领来了，为的是叫师兄看看显摆显摆。师兄弟这一见面，至上老尼就说，我师兄啊，听说您收了个徒弟叫木剑，十分了得。圆通啊挺高兴，是啊，无意之中我捡了这个徒弟，这徒弟很了不起，将来准备叫他做我的传人。是吗？你那么得意， 他能力有多高？哎呀，大极了，大极了，将来这孩子前途无量啊！我领个徒弟，您看看，来，进来，把这女徒弟柳如烟给领进来了。柳如烟今年多大年纪呢？跟高峰同岁，今年18。哎呀，长得身材修长，美似天仙呢。圆通剑圣一看就一皱眉呀，师弟呀，这个孩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弥陀佛，这个事情也巧了，这孩子一家人都死了，在他舅舅家被抚养成人。数年前他舅父一家也惨遭秦桧等人的毒手，剩下个小女孩，我正好上临安去办事，遇上此事，把这女孩子救回华山。这些年我苦心栽培于她，练就一身绝技呀，现在已经抚养成人了，为的是叫师兄您过过目，您看看她这能耐怎么样。好吧，剑圣圆通说，这么办吧，你练练我看看。哟，这柳如烟呢，你看长得如花似玉，等一练上功夫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弥陀佛，圆通十分满意，好，好功夫，好本领。一时高兴，把高峰也叫上来了，让高峰也练练，看看咱们哥俩这徒弟都怎么样。高峰啪啪啪啪一练，老尼也非常欣赏，说要这么办，那么师弟你就多住些日子，住到我的金刚寺，咱们好好切磋切磋技艺，看看怎么栽培这俩孩子。就这么白眉老尼就没走，住在金刚寺，你师兄弟儿嘛，让这俩孩子同堂练武，木剑和柳如烟柳姑娘。他们就忘了一手，他们是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谨记杀盗阎王酒，人间的东西跟他们好像都脱离了。但是这个木剑18、19岁，柳姑娘18、19岁，身大袖长，那是人呐。那么练功的时候，一个心眼潜心练武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接触，那个思想他就单纯。自从见着高峰之后，大男大女是一见钟情。你别看不说，心里都有数。木剑从心里往外喜爱柳如烟，柳如烟从心里往外爱慕高峰。此事在两位老师面前不敢说什么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那么掏着有机会，两个人就唠了私嗑。你叫什么名，你叫什么名，怎么回事，越唠越近，越唠越近，最后是私定终身，背着俩老师不知道定了终身了。柳如烟表示，我是非你不嫁。木剑表示，我非你不娶。我们现在正在学艺的时候，将来一城下山，我们有了自由了，师妹你放心，我肯定娶你。两人海誓山盟了。可这件事情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终于被他们二位老师知道，他受到严厉的责罚。